俄乌战争延绵千日，演变成无人机大战。突发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约100枚火箭弹，参院领袖促 ICC 取消以官员逮捕令，美菲签署关键军事协议，杜特尔特想复出。赖清德呼吁促进欧盟供应链合作。学者评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9号。观众朋友，现代社会的三高人士越来越多，中医认为咁是内脏失调的表现，例如高血压可能是肾脏或肝脏出现问题，高血脂就同肝脏代谢异常有关，而高血糖则反映胰脏功能失调。我们推荐给大家的三高代谢宝是于纯天然成分，秉承中医整体疗法，帮助调理内脏，增强自我疗愈力。患糖尿病25年的台湾苏医生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说，
一个月我就降到 7.0， 然后三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 6.0，现在经常保持在 5.8。
健康520还推出了宝气18味，帮助你快速补充气血，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7号，拜登首次批准乌克兰军队使用美制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ATACMS 以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之后，英法亦相继宣布对乌克兰武器解禁。俄罗斯方面说，西方国家支持的任何攻击都会使俄罗斯对应升级其军事行动，甚至包括考虑动用战术核武器。北韩可能最终向普京派遣100,000军队参战，芬兰和瑞典的海底电缆特遭破坏，直接影响北欧和波罗的海地区网络。18号，瑞典和芬兰全力投入做好战争准备。18号，联合国秘书长代表杜加里克针对拜登对乌克兰授权令突然呼吁保护俄罗斯平民。而在17号早上，俄罗斯对乌克兰电网进行了一次规模庞大的攻击，俄方发射了120枚导弹和90架无人机，造成至少7人遇难。当晚俄罗斯导弹袭击乌克兰东北部城市苏梅的一栋住宅楼，造成11人遇难，其中包括两个小朋友。莫斯科承认对乌克兰的关键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是声称所有的目标都和乌克兰的军事行业有关。有网友讽刺道，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120枚导弹，联合国乜嘢都没说，中俄收买的人连装都不装了。据塔斯社18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基辅政权使用远程导弹袭击我国领土，将意味着美国及其卫星直接参与对抗俄罗斯的战斗，亦意味着冲突的本质和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莫斯科将作出适当而坚决的回应。18号普京声称，如果有大规模导弹或无人机向俄罗斯发射，或者这些武器越过俄罗斯领土，他将使用核武器。但军事博主周子定认为，普京不太可能动用核武器，因为核战争引来的这个后果实在是太大，俄罗斯可能只是拿出自己核武器作为核威胁而已。俄罗斯外交部长说，俄罗斯会拿出新式的武器，对于俄罗斯来讲，这个新式武器亦只能用来打击乌克兰，其实和没说一样。俄罗斯在目前战争的情况下是断然不可能和北约开战的，俄罗斯能够采取的手段有限，造成的影响亦有限。本台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就认为，俄乌双方就目前来讲，不一定想战争大幅度升级，局部会好激烈。乌克兰得到授权之后，亦会酌情的使用，而普京亦会尽量的将战争拖到川普的介入。泽连斯基更需要川普的支持，不会贸然就开始疯狂的使用这个授权。川普如果这段时间不讲话的话，泽连斯基那就更加不敢轻举妄动。虽然拜登给川普留下了可以引爆第三次大战的定时炸弹，目前俄乌战争亦不会出现无法逆转的情况，但是确实是给了接任者川普更多的麻烦。 彭博社引据了解二十国集团部分评估的人士透露，若果平壤和莫斯科之间的同盟关系继续深化，北韩可能会部署多达100,000军队协助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可能会分批进行。北韩部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轮换，而不是一次性部署。一位接触俄罗斯国防部的人士表示，这种布局合乎逻辑的，否则北韩军队将在战斗中迅速消失，失去战斗价值。十万数字亦表明普京计划长期作战。17号，一条长达1200公里的海底电缆故障，切断了芬兰和中欧的唯一直接连接，导致数据传输至德国中断。周子定推测， CNN 报道有指出说，最近俄罗斯一些军事和间谍船只在相关水域活动比较频繁，亦不排除俄罗斯在背后的可能性。而据彭博社18号报道，这条电缆靠近重要的天然气管道和电力线，由一家中国控股的芬兰公司安装。与此同时，瑞典总部的主要电信公司泰利亚亦报告了立陶宛和瑞典之间一条电缆的损坏，这样使立陶宛的互联网宽带减少了1/3，直到重新路由后才恢复服务。 X 平台不少推友认为，最核心的是由一家中国控制的公司铺设的电缆，关于故意破坏和地缘政治破坏的问题变得不可避免，这个引发了人们对网络安全和外国对关键基础设施影响的严重担忧，是不是削弱欧洲韧性的又一个战略举措呢？据《东方日报》报道，18号瑞典开始向国民发送约500,000份小册子，敦促他们为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好准备。其邻国芬兰亦推出了一个新的备战网站，这本32页的小册子概述了瑞典可能面临的威胁，包括军事冲突、自然灾害、网络攻击和突袭，还包括建议储备不容易腐烂的食物和储存水，更侧重于战争准备。以色列在当地时间向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发动了5次空袭之后，在今日18号，以色列军方表示，真主党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大约100枚火箭弹，其中一些被以色列防空系统拦截。以色列军方表示，直至当地时间下午3点，真主党从黎巴嫩发射了大约60枚火箭弹，在下午3点09分至11分左右，西加利利地区警报响起之后，又发现大约40枚火箭弹从黎巴嫩进入以色列领土。紧急服务部门稍后宣布，以色列北部至少有1名妇女遇难，另外5人受伤。袭击刚刚发生后，有报道提到，一枚从黎巴嫩发射的远程导弹被以色列空军拦截。据以色列军方表示，弹片落在特拉维夫拉马特金地区的地上，导致一栋建筑物发生大火。但是根据以色列媒体 Ken News 援引地区警察指挥官的话讲，这个不是拦截导弹的碎片，而是被重型导弹击中之后引发大火。另外，以色列电力公司表示，一条高压线受损，影响了当地电力供应。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团队正在赶紧修复受损网络，并恢复居民供电的途中。今年5月，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汉请求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时任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逮捕令，理由是他们被指控在加沙犯有战争罪行。在11月17号，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图恩呼吁，如果国际刑事法院继续寻求针对以色列官员的逮捕令，这样参议院应该对国际刑事法院施加制裁。早在6月，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目的是对参与国际刑事法庭调查、逮捕、拘留或起诉受保护人员的人施加制裁，而受制裁者将无法进入或留在美国。图恩表示，如果即将离任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不采取行动，共和党会将这个法案及其他支持性立法作为下届国会的首要任务。图恩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 国际刑事法院和他的检察官寻求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这是荒谬和非法行为。如果不撤回，参议院应立即通过制裁立法，正如两党在众议院所做的这样。而一些共和党参议员亦表示，他们支持图恩对国际刑事法院因为对以色列官员的逮捕令而实施制裁的立场。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共和党参议员的格雷厄姆在 X 上表示，做得好，图恩参议员。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的行为令人愤慨，对检察官的行为进行独立审查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亦并不是所有美国议员都反对国际刑事法院的举动。参议员桑德斯表示，卡里姆汉采取这样的行动是正确的，这些逮捕令可能会被执行，亦可能不会，但全球社会必须维护国际法。拜登政府对卡里姆汉申请针对以色列官员的逮捕令表示担心，但表示强烈反对以制裁作为回应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措施。另外，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五月曾表示，国际刑事法院没有管辖权，没有权对以色列军队和哈马斯恐怖组织在加沙的战争提出指控。但是卡里姆汉表示，国际刑事法院对这个事项有管辖权，并敦促法庭紧急决定他关于逮捕令的请求。观众朋友，你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应该对以色列总理和时任国防部长发出逮捕令吗？如果你认为以色列进入加沙解救人质合理，不应该签发逮捕令，请打一个一字。如果认为以色列是防卫过当，应该被发逮捕令，请打一个二字。美国与菲律宾18号在马尼拉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解绑两国共享机密军事情报、涉及机密技术的军售等一系列政策，为菲律宾采购提风中程导弹发射系统铺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声明中指出，此举可以帮助菲律宾拥有更有力、更强大的美国武器，不排除和其他志同道合国家达成类似协议，同时双方会进一步的增加军事合作。匿名的菲律宾官员表示，这份协议允许美国对台湾提供更高阶的情报，包括导弹和无人机系统，以及提取卫星图像等等。在中共施压的情况下，欧美国家都对菲律宾提供了鼎力支持。现任总统小马可斯此前批准舰艇军购协议，采用了来自法国的援助资金，现在美国开放先进武器军售，预计将为该国的防卫能力打下基础。另一方面，菲律宾政坛传出消息，前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近期宣布重新参政，准备担任达沃市长，并吸引大量支持者关注，这可能会引起政坛的派系动荡。菲律宾大学亚洲中心的高阶讲师海达里安分析认为，杜特尔特家族在菲律宾的部分地区拥有近乎狂热的群众基础，这一点不容低估。不过现在杜特尔特亦确实处于生存危机之中。菲律宾民调兼政治研究公司 WR-Numero 负责人阿佳勒斯指出，杜特尔特家族的成员为了延续家族政治生命，将会拼尽全力进行2025年5月的中期选举，竞争2028年总统大选的职位，否则该家族将会进入没落。菲律宾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拉伊表示，马可斯家族倾向加强与美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与亲中的杜特尔特家族有着非常鲜明的对比，这个亦导致了双方最终的对立局面。由于他们对菲律宾的愿景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南辕北辙，双方之间分歧几乎不可能调和。中华民国台湾总统赖清德18号下午出席2024投资欧盟论坛开幕典礼，期间表示，面对中共威权扩张威胁，台湾与欧盟不单止应该建立更强健的民主保护伞，更要共同建构民主供应链，呼吁双方在半导体和 AI 领域建立伙伴关系。对此，加拿大华裔作家时事评论员盛雪指出， 台湾与欧盟的合作前景已经变得非常良好。18号在出席投资欧盟论坛期间，赖清德表示，台湾将在现有的坚实基础上扩大与欧盟的合作。台湾近年推出强化欧洲连结计划、中东欧融资基金以及半导体合作计划政策，深化了高科技及绿能等领域的伙伴关系。去年台湾在欧盟新增了22项投资案，总额超过49亿美元，相较于2022年投资额的成长率高达 750%。 此外，赖清德亦在论坛期间感谢欧洲政要以具体行动守护台海的航行自由。他提到，中共今年5月和10月发动军演时，欧盟对外交事务部都发表声明表示关切，重申了支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坚定立场。台湾身为守护民主价值的一员，亦会继续贡献一己之力，包括对乌克兰提供人道援助，与欧洲国家携手合作，促进繁荣发展。而在论坛举行期间，欧盟委员会贸易司副司长马丁普拉特指出，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拥有开放的经济，是促进欧盟经济安全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目前台湾的大量投资由科技企业推动进入欧洲。今年8月，台积电在德国德累斯顿启动一家新的晶片制造工厂计划，预计企业生产的产品将会主要供应欧洲工业和汽车制造商。赖清德指出，很多台湾的知名企业都在积极布局欧洲市场，期待双方在未来共同发挥台欧产业的优势。就台湾与欧盟之间的合作前景，加拿大华裔作家时事评论员盛雪对本台表示，我认为台湾和欧盟的合作前景是非常好的，因为首先台湾和欧盟都是有共同的民主人权和法治这样的价值观，这样这个首先为双方在国际上的合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特别是在应对好像中共这样的一个集权暴政的威胁的时候。而且我相信欧盟有很多国家一直对台湾是非常支持的，所以起码有这样的一个互信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盛雪指出，俄乌战与全球动荡挑战国际供应链的安全，对台湾与欧盟的合作提供良好前景。此外，在经济贸易方面，台湾本身就和欧盟有着一个比较好的合作历史。俄乌战争和全球动荡现在极大的挑战了全球供应链的安全，这样台湾和欧盟可以共同打造一个更安全、更有韧性的这样一个供应链，减少好像民主国家，特别是在民主国家对单一市场的这种依赖。而且整个世界现在都在这个全球供应链的问题上深受影响，那应该说这种合作对双方甚至对全球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进展。而且台湾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它是好有，就是它有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技术基础。这样欧盟现在也在积极地推动数码转型和科技自主，所以说双方在这些领域完全可以深化合作。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